郑子明抓住看瓜的姑娘，要把人家摔死。忽然来了一位老者，高喊住手，声若洪钟。这一嗓子震得赵匡胤觉得脊梁沟里冒凉气。郑子明一哆嗦，把大小姐扔到地上，小姐含羞带愧爬起来，噔噔噔跑回家换鞋去了。来的这个老者是谁呀？他就是瓜园的主人，本地有名的武术家，名叫陶弘，号九公，这个地方叫陶然口。陶弘在这一带很有名气，和睦乡里，慷慨大方，仗义疏财，德高望重。老夫妻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，长子陶刚，次子陶毅，小女叫三春。陶弘精通拳脚棍棒，收了不少的徒弟。陶然县的县令几次请他到衙门当教师，老人家都没去，不愿意当官，在家里务农为本，乐守田园，专种西瓜。陶九公为了看瓜方便，就在瓜园当中盖了十几间房子的大院套，领着儿子媳妇女儿徒弟在这种西瓜。有那么句话，要想发芝麻瓜，他家的西瓜远近驰名，家里日子过得挺富裕。早早晚晚教儿子女儿徒弟练武，他的俩儿子干庄稼活挺钻全，练功可不行，不是这块料。唯有小女儿陶三春生来的性如烈火，体格健壮，好动不好静，不做真功，好练武，专门骑马射箭，又特别用功，练就一身的好武艺，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，又熟读兵书。要讲打仗，他两哥哥一块儿上也不是他的对手，论力气三个人也不是他的个儿。身旁的丫鬟要是叫他抓一把就轻一块，捅一个手指头得疼三天，是有丈夫的襟怀，故此远近皆知三春小姐今年21岁了，尚未婚配。今天陶三春在瓜园和丫鬟看瓜，正赶上赵匡胤和郑恩偷瓜。论能为陶三春比郑子明大，因为花鞋不跟脚，叫这位愣头青给拦腰抱住，非要给摔死不可。就在这阵儿，陶弘带着家人赶到，见女儿被郑恩抱住，恼羞成怒：“黑大汉，你偷了西瓜还打人，欺我太甚，老朽岂能容你？”说完就过来了。赵匡胤怕把事情闹大，赶紧过来赔礼：“哎呀，老人家息怒，我有下情回禀。”郑恩不让了：“
哥哥，你别跟他废话，你躲开，我对付他。”哎，老头，那个丫头是你什么人？
我只小女，你怎么不教训教训她？
我们吃几个瓜还要钱，没钱就打人，还用鞋底子拍我，还怪我要把他摔死。
陶弘一听这脸可挂不住了，心想：“三春呐，你可太丢人了，怎么把鞋还脱下来？好说不好听，这个大汉什么都说，传出去叫人耻笑。”想到这儿，跟身进步，纵身来到郑恩的眼前，来个泰山压顶，呜的一声就是一拳。郑恩伸手想抓人家胳膊，没抓着，老人用胳膊肘啪一点他的心窝，这一招很厉害，要是点上就得吐血。郑恩呢，他不知道老人的厉害呀，也不躲闪，硬往上撞。陶九公一看这是个粗鲁人，年纪不大，20多岁，喂几个西瓜我要把他打吐血了，费他下半辈儿不值得。老人的胳膊肘都到了，又撤回来，没忍下手。郑恩不知道，还往上冲呢。老人一看他到了，燕子穿林，轻轻的一闪，就来到郑恩的左边，来个扫堂腿，呜的一声，扑通，把郑恩绊倒在地上，砸得地皮直颤。
正恩两手一支，腿一蹬，嘣，又起了。
哎呀，老儿，你敢打我？哎，
伸手去抓肩头，陶红身体灵便，从他的腋下刺楞就过来了，抬手照着正恩的后背，叭就摁一掌，嘴里还说呢：“趴下。”正恩真听话，又趴下了。他还想起来呢，就在这阵儿，陶三春换完鞋回来了。打一个箭步来到近前，抬腿，就踩在正恩的后背上。正恩刚爬起半截，被这一脚踩在那块又爬不起来了。姑娘抡起了拳头，照着后背猛锤呀，叮当叮当叮当，一下子十几拳。陶红高喊：“三春，住手！来人呐，把他绑起来！”家人过来，陶三春躲开。把正恩跌上胳膊，拢上腿，绑个结结实实。正恩还喊呢：“姑娘，救命啊！”赵匡胤走过来赔礼道歉：“哎呀，老人家息怒，此事是我们不对，望老人家高抬贵手，放了我的兄弟。”小丫鬟在一旁烧火：“
员外，这个红脸的也不是好人，是他先偷的西瓜。小姐往回跑的时候，他也在后边紧追不放，别放他走了。”“
红脸大汉，你是自己扶绑，你还是叫我动手？”
赵匡胤想，我们已经做错事，不能一错再错，叫人家出出气吧。尤其是看老人家手脚利索劲儿，自己伸手也不一定能赢。
老人家，我扶绑。你还算明白人。
赵匡胤把手往后一背啊，老陶红还不好意思捆了，他的徒弟可不管那个，拿过绳子把赵匡胤也捆上，又过去两个人把正恩和赵匡胤的兵刃拿过来：“
师父，把这两个偷瓜贼送到衙门。”
赵匡胤一听害怕了，偷西瓜罪倒不大，到衙门要认出我是赵匡胤，就算羊入虎口，活不了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早知道这样，吃的什么西瓜呀？因小失大。郑子明他可不在乎，嘴还不老实呢。
哎，老头，你敢绑我哥哥，这可不行！快给我松开，再不松开，我把绳子可又挣开了。啊呀呀！
陶红说：“快快快！”再拿根粗绳子捆上，别让他跑了。
老头儿，等我能活动胳膊，把你抓住，放在锅里熬成人油卖，把那个大丫头一刀一刀的凌拿了。
郑子明是痛快嘴，老员外还真害怕。他明白啊，偷瓜没死罪，到家里打吧一顿就得放出来。可这两个人什么事都办得出来，真要把他放了，再把我们家给放把火烧了怎么办呢？
不行，得压起来杀杀他的凶器。你们俩叫什么名字？
正恩刚一张嘴，赵匡胤一晃脑袋，意思你别说，正恩就明白了。
我叫嘿嘿，我哥哥不叫说。
哼，你们连个名字都不敢报，看来是惯贼。
来，送到县里去。
这些徒弟们连腿带嗓子要押走，走走走走走！陶三春打了打身上的土，
爹，我非揍他一顿不可。
唉，有国法，你个丫头家，快回去吧。
可把我气死了。
陶三春领丫鬟走了，陶九公刚想进院，就在这阵儿，远处有人喊：“
陶老英雄，请留步，贫道。”来了。
陶红听声音，手打凉棚，仔细一看，由远而近来了三个人。说话的是个出家的道长，这长得仙风道骨，年纪有30多岁，身高8尺，面似冠玉，亚赛银盆，两道长眉，一双阔目，高准头，四字口，梁而有轮，三流的短髯，头戴瓦鲁道冠，上安美玉，身穿豆青色道袍，斜领宽袖，大开气儿，露出灰色的中衣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，
背背个黄布包裹。另外两个人呢，是他的儿子陶刚、陶毅。来的这个老道，不光是陶九公认的，郑恩和赵匡胤也都认识。谁呀？苗逊、苗光义。苗光义这么巧到这儿来了呢，他还是为赵匡胤而来。赵匡胤这次能逃出京城，多亏苗先生在暗中帮忙。书中交代，赵匡胤逃出京城之后，罗彦熙、张光远又回到挂馆。苗光义怕赵匡胤有危险，挂馆也不要了，领着这两个人是偷偷的出城，叫张光远、罗彦熙找个地方躲一躲，免得叫苏凤吉查出来给家里惹祸。他自己也想另找个地方开个挂馆，他溜溜达达的就到了陶然县。进城门没走几步，见道旁围了一堆人在挑西瓜，天太热了。苗光义进去也想买个西瓜吃，他刚捧起个西瓜，那边有人说话：“哎呦，这不是苗先生吗？”他抬头一瞧，卖瓜的正是陶刚、陶毅。他们和苗光义很熟，前年陶九公得了爆发火眼，就是苗光义给治好的，并且在他家住了两个多月。这两个多月还把陶九公的老伴咳嗽病根给去掉了，全家拿他当活神仙。这哥俩看见苗光义可乐坏了：“苗先生，快到家吧，我父亲常念叨你呢。”随后叫家人把西瓜推到水果床子上代卖，这哥俩愣把苗光义带到陶然口。陶然口离县城才20里地，陶九公看见苗光义连忙迎过去：“哎呀，苗县长，阔别一年有余，想死小老儿了。今天是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们家了？”“无量天尊，陶老英雄，在县城巧遇令郎公子，特来登门拜访。”“哎呀，老英雄身体可好？”“好好好，托福啊，快到里边。”这时陶刚瞧见了旁边绑着两个人：“爹，这俩是干什么的？”“哦，是偷西瓜的，先把他们带到院里去。”苗光一扭头一瞧，郑恩正好看见他：“哎呦，这不老道吗？快说句好话，把我们放了吧。”赵匡胤羞的闭上眼睛，不好意思。苗光一这才瞧清这俩人是谁，暗暗的吃惊：“哎呦，这俩人怎么在这儿被绑呢？”“陶老英雄，这两个人犯什么罪了？”“偷西瓜还打人。”“打算怎么发落呢？”“送到衙门交给官府教训教训。”“哎呀，陶老英雄，吃几个瓜不值得吗？”“怎么，你还要替他说情？你认识他们？”“不，见过面。”苗光一瞧瞧周围耳目太多，没说什么。苗九公说：“快到家吧。”说完两人并肩进院，来到上房寒暄已毕，把从人打发出去。苗光玉问：“陶老英雄，你知道这两人是谁吗？”“不知道啊。”“那个红脸的是流亡驾前指挥都御史赵弘殷之子，闹京城杀妓女流亡悬赏捉拿的赵匡胤。”“啊，是他呀。哎呀，这个人我知道啊，今天早晨县太爷派差人送信儿，叫我出头帮助拿国家侵犯赵匡胤呢。”“这个人胆子可不小啊。”“哦，是他呀。”“可不是吗？那个黑大汉他是谁呢？”“他叫郑子明，是个卖油的，此人力大无穷，为救赵匡胤单人进京城闯重围打死陈守备，这是个英雄。”“再是英雄也不该偷西瓜呀。”“嗨，他们俩杀出京城身上没有钱，事出无奈，还请原谅。哎，要说是赵匡胤呢，我就不抓了。这谁知道啊？”“苗县长，你认识他们？”“贫道和他们也是朋友， 都是看刘王做事不仁，荒淫酒色，暴打不平，眼下这两人无家可归，落魄之人，我劝陶老英雄开开恩，放了这二位吧。苗先生说话哪有不听之理呢？不过这个姓郑的黑汉太可恨，口出不逊，不能轻饶他。
哦，他怎么了？
哎呀，小老儿说不出口啊，他是个粗鲁人，不要和他一般见识，得罪老英雄，我叫他给你赔礼认错，损坏瓜园，贫道赔偿。苗先生，你这把话说远了，我是为几个瓜钱呢、啊、我女儿的名誉万两黄金也买不回来呀。
哦，
三春小姐怎么了？
哎呀，没法说，你问问他们俩去吧。
我不用问，准是他们不对，把面子赏给贫道怎么样？
苗光义硬用面子卡，陶九公不好意思了。
好吧，看在你的份上，免去那顿打，先放了可不算完，叫他们在我女儿面前赔礼道歉，饶不饶得听三春的，我不管。
苗光义知道陶三春这个姑娘厉害，
哎，好好好，先放了再说。那他们要跑了呢？
不能，有我呢，跑不了飞不了，咱们有话慢慢谈。
因为有苗光义在这劝呢，陶红叫徒弟给赵匡胤和郑恩松绑绳，把两个人领到屋里。郑恩也不理陶红，他拉着苗光义乐得大嘴都合不上。赵匡胤深施一礼，哎呀，多蒙苗先生多次搭救，此恩此德今生难报。无量天尊，赵公子，自己人何必客气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赵匡胤把经过说了一遍。苗先生，可知道昨天救我们俩的那个人是谁呢？
知道，他们一个叫张光远，另一个叫罗燕西，以后会有见面的机会。
这边挺热闹，把陶红撂在那儿了。老头生气低头不语，苗光义一看不好，急忙介绍，
二位，这位是成了名的老前辈，我的老师主老朋友，叫陶红，在本地很有名声，你们糟蹋瓜园，吃瓜不给钱，还打了小姐，闹得太大了，本应交给当官治罪，老英雄，开恩把你们放了，还不过去谢谢人家。
赵匡胤连忙行礼，陶老英雄晚生多有冒昧，得罪了小姐，有罪呀，有罪。
赵公子不用说了，其实我和你呀还不生气，这就是郑恩接过来了。
哦，和我生气呀、啊？这件事才不怪我呢，我偷瓜弄坏了瓜秧是不对，下回咱不干还不行吗？可你女儿好，用鞋底子打我，给了我好几拳头，叫我给你赔礼，他得给我道歉。
陶红见他横不讲理，是又气又恨，有苗光义在场还说不出口，气得把脸扭过去不理他。
苗光义小声问赵匡胤，郑恩是怎么得罪了陶三春？
赵匡胤心里暗乐，就把两人交手，姑娘扔绣鞋，郑恩抓住小姐要摔死的事一说。
苗光一听完也乐了，哎呀，真不像话，郑恩，人家是女孩，你怎么抓人家呢？
谁知道她是姑娘小子，打架没好手，骂人没好口，她打我肚子我就把她摔死，怎么都怪我呀？
她这一喊，站在院里的家人呢都偷着乐，是越描越黑，越说越不好听。
苗光一说，郑恩呐，给老员外磕头赔礼，老人不叫你起来，你就跪个钉糟木了。
我不。赵匡胤说，兄弟快认错吧，男女有别，授受不亲，你抓住人家没事了，姑娘的名声传出去不好听，快去呀、啊！
哎呀，那我也不知道啊，要知道这我就不抓了。
哎，嘿嘿，老爷子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不该嘴馋偷光，下回改不偷了，你别生气，
哦，气出病来，嘿嘿，还得花钱吃药，不合适，我给你磕头了啊！老爷子，笑一个呗，笑一个吧！
真把陶九公气乐了。
哎，起来吧。陶九公虽然不痛快，可又不能不招待。郑恩浑身是土，扣帕也坏了，衣服也破了，都露了肉，官职不雅，叫家人把郑恩带下去找套衣服，叫他沐浴更衣。陶员外和苗光一说话，声音挺大，院子里人都能听见。其中有一个是陶九公新收的徒弟，叫钱小六，是陶然口地保的侄子。他一听红脸大汉是赵匡胤，吓了一跳啊，这是杀人的凶犯跑到这儿，这要是到县衙里送个信儿，把他抓住，还不得个几百两银子，我可就发财了，姓钱可就有钱了。学什么武艺，天天腰酸腿疼不干了，到县衙里送个信儿去。钱小六偷偷的溜出大院，奔陶然县告密去了。这件事陶九公不知道，他还陪找苗光义谈话呢。陶九公说，我女儿叫郑恩给抓住了，传出去不好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苗光义忽然心生一计，老英雄，三春小姐可曾定亲？
没有，没合适的。
哦，这就好办，贫道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
哦，
仙长有什么法子？郑恩和令爱打交了手，沾巾裸袖，官职不雅，我看不如将计就计，就将三春许与郑恩，你看怎么样？陶九公正为这个事儿犯愁呢，苗光义给他提醒了，不过他嫌郑恩太粗鲁，心里不大乐意，又怕女儿相不忠。苗光义看出来了，人家不高兴，哎呀，陶老英雄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郑恩今年才二十几岁，将来准有出息，听我的，错不了。苗先生，真错不了，错不了，这个人准有发迹。这么办吧，我跟我女儿商量一下，看她如何，这个事儿我不管。那好，请吧。陶九公转身出了厅房，奔后边找他女儿商量去了。就在这阵儿，郑子明洗漱已毕，赵匡胤也洗把脸，然后换上干净衣服，来到厅里和苗光义二次见礼。随后苗光义就把提亲的事儿和郑恩一说，郑子明啊，把脑袋摇得跟那拨浪鼓一样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
你怎么不要呢？
那丫头太厉害了，见面打我一巴掌，捶了好几拳头。赵匡胤说，嗨，那不是你偷人家瓜，人家不打你怎么的，要成亲就不打了，那是你说的，他要打我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不行，谁让你抓人家了，
怎么的，非得要？
那当然了。
那好，他要是打我，哥哥你可得帮忙，咱俩揍他。去去去，
人家还不定乐意不乐意，你先合计打人家。三个人坐着等了半天，陶红也没回来，苗光义知道不好，哎，咱们看看去。三个人出来了，苗光义和这里的人很熟，你们员外呢？在后院小姐屋呢。小姐在哪个屋？
在后边。
苗光义、赵匡胤和郑恩往后转，这门亲事还真扎手。陶员外和三春小姐一提亲，姑娘就炸了，爹啊，养不起女儿，你说话怎么能把我给个贼小子呢？嗨，那时他一时没钱，哦，没钱就偷啊，人穷志不短，这才叫英雄，偷鸡猫鸭子将来就得抢。嗨，那是两回事儿，口渴吃个瓜不算贼，仨瓜俩枣还算偷啊，你别替他贴金了，他满嘴没人话，是个浑人。
嗨，你和他抓到一块儿，有失女孩子的名声。
爹，矫正不怕歇歪，女儿不怕，既为武将，将来就得征杀疆场，难免刮着碰着，谁要胡说八道就叫他烂舌头。没有合适的，女儿这一辈子也不找人家，也不能嫁给个贼小子。
他不会改嘛。
赵匡胤乃官宦家公子，又有志向，正跟贺他在一起，慢慢就学好了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，哀金似金，哀玉是玉，会学好的。哼，那个姓赵的也不是好人，他先去摘的瓜，正恩才遭的瓜园。陶老安人赶紧说，丫头哎，还要找个什么样的不得人就行呗。不行，娘，那个小子骂了我了，我还要找他揍一顿出出气呢。你们谁也不许提亲事，女儿不嫁。就在这阵儿，门口有人咳嗽一声，
哼，陶小姐，你还生气呢？
谁？陶三春打个箭步又窜出去，正巧正恩从外边往里走，差点撞到一块儿。陶三春连连倒退几步，抬头一看，哎，正恩变样了。刚才洗个澡，高管牛心法转，头发梳的一根是一根，身高体壮，虎背熊腰，四方大脸，黑得透亮，一身青色粗布衣服，穿着小点但是挺干净，脚穿麻鞋，不像在瓜园里露着胸脯舔着肚子咧着大嘴骂人那样，真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。三春看罢，心里腾腾直跳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可笑的是那正恩挺高个大个子，像犯了罪的小孩一样站在陶三春的眼前，低着头，两手搓衣襟，嘴里嘟嘟囔囔的。
陶小姐，我错了，不该和你交手，多有冒昧。你说也说得，骂也骂得，再不然你就打我两下吧。
这几句话说的陶三春的气儿啊，滋儿全消了，倒觉得这个人挺可爱，挺直爽。其实这些话是赵匡胤和苗光义在窗外教的，一看亲事要黄，把他打发到屋里，这叫人怕见面树怕扒皮，给陶三春消消气儿。壮士免礼，在瓜园里失手伤了壮士，请原谅。
哼，没什么，也没打疼啊。
陶三春从来不懂含羞，今天不好意思。赵匡胤在窗外憋不住的乐，正恩把苗光义教的话还忘了好几句，急得满头大汗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呼啦想起来了，伯父母二位大人，正恩乃是野人，不敢高攀令爱，既然小姐不允，我告辞了。这几句话真把陶三春唬住了。哎呦，这说话也挺好听啊，哪知道正恩到门口又冒出一句，不嫁拉倒呗，要露馅了。这时陶九公问，丫头啊，亲事怎么样？爹娘要看着合适，女儿遵命，可有一样，我等他三年，他要是出息了，有了功名，便来接亲，三年后还是这个样，他就不用来了，告诉他这是我说的。正恩算定个好媳妇，将来陶三春帮助丈夫开创基业，九一后赵匡胤下南唐，在寿州被困，陶三春挂帅大战老道于洪，寿州救驾，会斗元帅林文善，为大宋朝立下汗马功劳。随后亲事做成，陶员外设摆酒宴款待三个人，天色已黑，众人散去，几个人正在里边推杯换盏呢，突然就听着外边是喊杀连天，杀呀拿呀，别放赵匡胤跑喽！吓得几个人赶紧来到外边一瞧，只见官道上来了一支队伍，能有二三百人，高举灯球火把，亮似幽松，照如薄昼一样。走在前边的正是钱小六，这小子引官军直奔陶洪家而来。此时陶九公、陶三春、陶刚、陶毅、赵光印、郑恩等人亮兵刃，是往外就闯。